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收听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来到这个节目每一位来宾，他们可以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度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我们节目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来宾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第一手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周美玲姐妹，她的人生其实遇过许多的挫折，当然最大最大的一个就是有一个现在其实很流行普遍的疾病，也就是忧郁症曾经缠上她。直到现在，我相信他的人生还是会有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但自从他的生命有了信仰之后，他就有很多不同的体悟。今天周美玲姐妹要来节目当中分享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帮助他的生命，给他有一个不同的人生观。姐妹你好，
卢卡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玲。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从小是成长于一个怎样的家庭当中呢？
我从小是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当中，虽然我的父亲是一名工人，可是他非常的爱我们，我父亲也非常的爱他的同事，也常常请他的同事们吃饭。那我们家虽然经济不是很好，但是妈妈呢就担起经济的重担，把一次就带三个小孩子，然后来抚养我们四个小孩。那我的妈妈呢，她是生了三男一女，我是唯一的女儿。
嗯，
那我也是我爸爸的掌上明珠，因为我爸爸他非常爱我，非常疼我，在这个家庭当中我充满着幸福然后自由。我觉得我虽然是女孩子，但是呢，我觉得我妈妈好像没有把我当女儿养，好像把我当儿子养。
嗯，
所以呢，我非常的自由。我小小年纪，因为我的阿嬷她是开豆浆店，她有一个地方租给电影院贴广告。
嗯，
所以呢，她就会有电影票。在我记得的时候，我小小年纪大概九岁十岁的时候吧，我就自己跟我阿嬷要电影票，然后自己去电影院看电影。
九岁十岁就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对对，我觉得我那时候我是一个很勇敢很大胆的女孩。
嗯，
一点都不像男孩子。
嗯，
对，在这个阶段呢，我也迷上了那个黄梅调。
哦，
然后我还去买黄梅调的唱片，然后用我姑姑的那个播放唱片机的机器学唱黄梅调。所以在这个小时候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 充满喜乐的，就是没有被约束的，是一个很自由的环境让我发展，所以我是小的时候我非常的快乐。
嗯，那当您到这个升学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有在学校有考试啊，有这些，还有同侪之间的相处，在学校的生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个怎样的学生呢、啊？
我在国中的时候，我读的是放牛班。
哦，
对，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对于我们的成绩并不是那么的要求，他们好像就是只要我们快乐就好了。
嗯，
所以我读的是放牛班。
嗯，
然后我高中考上的是一所护校。
嗯，
我想去当护士，可是我爸爸他舍不得我当护士。
嗯，
他说女儿啊，那个工作很辛苦，他舍不得我去，后来就跟着同学一起去读北投的实信工商。
嗯，
后来我就学商，
嗯，
然后毕业之后呢，我就到正农公司，就是现在的那个春风卫生纸，
嗯，
那家公司，我在那边当会计，
嗯，
一直到民国77年的时候，从那边离职，
嗯，
然后再到土城的一家冠宇电机公司上班，嗯，然后再隔两年，在那边我就认识了我先生。
所以说我们回头一点点哦，所以在职场上也好，或者是在学校的校园生活，你那个时候有觉得诶，职场是一个有压力的环境，或者是在校园里面是一个有压力的环境吗？
没有诶，我觉得我还没有结婚之前，我所遇到的好像都是好人。
嗯，
我没有被霸凌过，我没有被骂被打，什么都没有。
嗯，
就是在职场大家也都对我很好。
嗯，
他们都说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公主。
嗯，
对。
那我接下来问一下，就是刚讲过说在小时候你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唯一的女儿哦，然后上面有三个哥哥，对不对？
一个哥哥，两个弟弟。
哦，好，在这个跟兄弟之间的相处之下，我想作为一个家里的这个女儿，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然后目光其实也是大家会说哦，你是家里唯一的女儿这样子，我想家里常常会有这一句话。但我想请问，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成长环境，小时候有没有对未来长大的生活有过怎样的憧憬，或者说认为自己应该过怎样的未来成人的日子呢？
这部分我倒没有想过。嗯，
那我想问哦，就是那少女的时候有没有对婚姻啊，或者是对未来的家庭有过怎样的愿望？
我只记得我爸爸跟我说，女儿啊，22岁是正漂亮的一朵花，然后如果你到27、28岁啊，可能就没有那么漂亮了。嗯，他的意思就是提醒我要考虑要结婚。
嗯，
对。
所以你也就听爸爸的话，然后赶快认识个男朋友，然后就结婚了吗？
我在22岁的时候，我有交往一个初恋男友。
嗯，
但是交往了一年之后呢，他就跟我提分手。所以在这段时间分手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回家到就痛哭痛哭流涕这样子。嗯，然后把所有的照片都烧掉了。
嗯，
对。
那这个从爱情上学到的功课也好，或者是这个不同的经历，给你就是自己对于人生有什么样子的功课，或者是你有认识自己说哦，原来出了家庭跟别人相处这是另外一回事，有这些感觉吗？
我觉得经过两年后，我遇到我先生哈，他成为我的男朋友，那他跟我的初恋男友就完全不一样。
嗯，
他就很呵护我，很温柔，然后很会跟我讲他的一些家庭背景的事情。
嗯，
还有很多的很多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深深的被他着迷。
嗯，
所以我们两个人认识三个月就订婚了。
哦，认识三个月就订婚了。
对。
这样，那结婚以后对你而言 跟一开始想象的婚姻生活，或是跟着迷当下所想象的未来应该会有的样子，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其实我在结婚第七天我就蛮后悔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场景啊？
因为我发现我的先生跟我的爸爸完全不一样，他就是很会抱怨发牢骚，然后好像感觉他是不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人。
嗯，
因为我的爸爸是一个站在我们前面的，永远把我们挡在后面，保护我们的，然后是一个很乐观积极开朗的爸爸。但是我的先生就不是这样。对，
那遇到了这些负能量在生活中突然有一个这么强的一个角色，丈夫，然后在你旁边散发负能量，你有怎样被影响吗？
我当然心情也会不好，因为我回去上班的时候啊，我同事他们就会问我说，为什么你都看起来很郁闷郁闷的，很不开心这样子。那我也没有回答他们，因为在他们的面前讲我的先生的这些话也不好意思讲出口。对，那就既然结婚了就这样子生活下去。对，
那这些负能量有带给你生活怎么样子的改变吗？你本来讲说你是一个开朗被爱无忧无虑的状况，但是现在你开始闷闷不乐起来了，面对你的工作或是面对你的休闲时光，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我嫁给我先生，他们的家族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不止强，而且是会怎么样，有一点像逼你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可能假日就会想要去外面玩啊，看电影啊，或者是做什么娱乐的事情，但是他们都规定每星期一定要回家，
家庭优先。
对，他们的家是在中立。中立。那我那时候结婚的头两年，因为我的婚姻是很特别的，是在他阿公出殡的那一天拿一炷香拜了，然后就去度蜜月了。我们的结婚典礼是这样办的，就是在他阿公出殡那天办的。
是。
对。那我妈妈就跟那个我公公他们商量说，这么急迫要找房子，租房子不容易，那家里没什么人啊，有空房间，就可不可以让我们暂时住在我娘家。结果我公婆他们那边就同意，所以我结婚的前两年就住在娘家。所以还没有感受到回去中立的那种噩梦。
是。那当你就是生活改变，完全脱离了原生家庭，就是搬离了自己的娘家之后，生活最大的改变就是面对说，哦，我要回公婆家，我要见公婆，或者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些给你带来怎样的压力啊？
最大的压力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以前是公主嘛，所以我一下子要变媳妇，那就很不适应。那再加上我们回去的那个家是要跟我的二姑住，然后我要煮三餐，就是我们
要伺候其他的家人这样子。
但是我先生交代我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的二姑她却变成说，我把她当婆婆看待，她很不高兴，她很不快乐，他也不喜欢跟我住在一起。那我常常都是热脸去贴他的冷屁股。那我的先生刚回去的头一年，因为他是走研发的工程师，所以他在楼顶有一间小房间，就是在那边研发的工作。然后我要煮饭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的女儿才两三个月吧，我说我在煮饭，你可以下来带他吗？他说不行，你要把我当作我去上班。然后你一样要煮饭。然后我也很倔强，我就把我女儿背在前面，然后煎鱼。你知道煎鱼那个油会喷上来，对不对？那个怕小孩的那个皮肤会被伤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摩擦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觉得我先生，我对他很不满，就是 下来一下子有那么严重吗？
嗯，
对，
这就会让你觉得就是你搬到一个你陌生的环境，然后你有新的人际关系却要去经营，但是其实你本来认为的这个人生伴侣其实他也没有给你到实际的帮忙这样子，然后还有小孩的重担，这些其实是很多重的，等于说是压力同时交迫发生在你的身上。可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有没有任何抒发的管道呢？有没有可以透透气的时间，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兴趣啊之类的帮助你，让你可以缓和一下？
完全没有，因为我是从台北搬到中立，那个时候的长途电话是非常贵的。
嗯，
我婆婆跟我说，叫我不要打长途电话。她说那个我先生的钱现在还没有赚钱嘛，哈。然后她就叫我不要打，所以我也不敢把我心中的那种委屈呀、心中的不舒服告诉我的爸妈，因为我担心他们会伤心。
嗯，
对，所以我都把苦啊，所有的苦全部往自己的心中倒。
嗯，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压力，然后也没有抒发的管道，其实这样也很容易就生病了这样子。那你在什么情况之下知道说，诶，这些东西给我已经造成了心理的不健康，有这种意识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我在我女儿一岁的时候，医院打来电话通知我们说我女儿是重型的海洋性贫血。那时候我一听到医生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好大声的尖叫，叫得好大声哦。我先生还骂我说，你怎么叫那么大声干嘛，会吓到小孩子。然后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孩子得到这么严重的病，这个病是必须要两个星期就要带到医院去输血，而且是要到终身。他现在今年已经31岁了，每四个礼拜就要去台大医院输血，输1000cc。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从他一岁开始，我带他去输血。我先生他只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好好的把他照顾好，让他健健康康的，然后期待医学的进步。”他就跟我讲这句话，然后他就去工作了。
嗯，
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他是工作狂的，就是晚上都不回家的，只有白天回来三四个小时睡一下，又去上班。所以对我来说，从小我是在那个爱中长大的，我在职场也是在同事的爱中长大的。然后我觉得我在我的婚姻当中，我已经没有那个爱了，所以我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一直很想跟我先生离婚，因为我觉得这段婚姻并不适合我，因为他要的是成功，他要的都是钱。他跟我说，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我，爱我跟女儿。他说，你没看我工作到三更半夜吗？这就是爱你们啊。那我回答他说，如果这就是爱，那我何必嫁给你？我自己也可以去上班去赚钱啊。我要的家庭不是这样的家庭，我不是一个贪求富贵荣华的女人，我喜欢家里有家的气氛，我喜欢朴实，我不喜欢打扮的好像
富贵贵气，
这些都不是我要的。如果我要这些，我曾经跟我先生讲说，如果嫁给你，倒不如嫁给一个清道夫，至少他还会准时上下班。
是我们今天听到了周美玲姐妹她分享哦，她从小是一个备受呵护的像公主一样的女儿，但是婚姻开始她展开了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人生，当了妈妈，当了媳妇，当了妻子， 之后，这些不同的身份其实给他而言所承受的不是爱与呵护，而是每一段关系给他一个多重的压力，然后这些压力他也同时没有抒发的管道，一个人承受这些，跟丈夫沟通其实丈夫也没有给到他期待的回应，所以这让他的身心俱疲。至于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下一段节目再来听听周美玲姐妹的故事。欢迎回到云彩飞扬，美玲姐妹，我想请问您哦，就是在这种生活之下，压力高度的压力，然后没有抒发的管道，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伤害自己，或者是做过什么真的是最后的一点挣扎？
有，就是在我女儿两岁的时候，我抱着她上到四楼顶，我想要跟她一起跳楼。
在这个情况之下，家人知道这件事吗？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是不是？
对。
那你在当下是什么拉住了你呢？
因为一个人要自杀呢，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嗯、我在那边抱着我女儿站了一会儿，我就发现我跳不下去。
嗯。
于是呢，我就抱着我女儿走上二楼我们的住处。继续过着
忍耐的生活。嗯，
对。
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头讲到，就是其实您长期受忧郁症的这个搅扰，那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原因可能就是结了婚之后种种不习惯的生活，加上没有抒发的管道。那是什么时候你真正发现说，诶，我有忧郁症，然后可能是让你生活都变成完全混乱，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是什么时候啊？
是在民国90年的时候，在我们从日本东京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女儿，我是全职妈妈，在我女儿两岁半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带她了，所以我把她送幼儿园，然后我去上班。那我找到了一个美商公司的那个美语顾问的工作，就是把教材带去给家长解说给他们听，就是卖零到六岁的那个幼教美语系统这样子。那我原本呢，并不是打算要赚钱，我只是打算要去聊天，打发时间。可是没想到呢，哎，我竟然赚了很多钱。在二十几年前啊，那时候我每一年呢，我都可以赚100多万。我在那边待了大概将近5年，我赚了大概将近500万。那从此呢，我就变得很骄傲，我就不是那种懦弱的女子。然后我自己偷偷的去买房子。因为我想跟我先生离婚，所以我就带我女儿去说，我跟我女儿说，妈妈带你去看一个秘密基地好不好，看你喜不喜欢。那我女儿看了就很喜欢，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付了头期款。那我先生他就反对，他头先就反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你反对没关系，那我们就离婚就好了。然后后来我先生就被我逼的，他也只好住进去。对。那后来90年的时候，台湾发生了那个经济不景气。那我们是做业务的，做业务就需要业绩嘛，哈。
跟着生意就不好了。
对，所以我就没有订单，没有收入。然后我先生就不是安慰我，他反而吓唬我。他说，你惨了，你惨了，你这下糟糕了，你的贷款缴不出来了。我就被他吓到了，然后我就不能吃不能睡， 然后我的同事跟我讲说，你这个是忧郁症、
嗯、
他说你好好的吃药，然后你就能吃能睡就会好。然后可是他带我去看医生，但是药拿回来，我先生说可不可以不要吃，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观念非常的差，就是觉得得到忧郁症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就像精神病这样子是很丢脸的。结果我就听他的话不吃，靠着意志力，那好不容易就好了，可以睡了。可是隔年呢又发作，又不能睡了，最严重的是不能睡。后来我的同事看我这样子，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山上，他就跟我传福音。
哦，在山上跟你传福音。
对，他那好像那座山上叫什么名字我现在有一点忘记了。嗯，他跟我传福音，他跟我说，他说只有耶稣可以救你。
你当时听到这句话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大哭，我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从以前跟我先生结婚以来，所有的那些没有跟人家说的那些，我哭到那一家的主人跑出来看，怎么有一个女人在那边哭啊？
嗯，
我哭了很久很久。然后那个同事就跟我说，我跟他讲说，我们婆家有公妈哈，那我没办法信耶稣。他就回答我说，你都快死了你还管公妈这样子、
嗯、
所以我就听他，因为他这一句话，我就鼓起勇气在那个91年的那个圣诞节的聚会，结果我一进去教会我就哭了、
嗯、
我哭得很惨耶、欸，他们根本就没有人来跟我说话，什么都没有啊，可是我就哭了，我就感觉到好像有一股爱在里面、
嗯、
然后我就哭哭哭哭。后来我92年的4月20号我就瞒着我先生，我就受洗成为基督徒。
我们其实听到你这个受洗的经历哦，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你就算过去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但是你做每一个决定，其实你都还是很顾念你的家人、你的先生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眼光。但是这终归信仰是一个自己的决定哦，就是你最终你决定说，哦，好，我要不一样，我要有改变，然后我要进步，我要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生活有变好吗？
有，变得非常好。因为以前呢、啊，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呢，我觉得耶稣对我很好，他一再的向我显现，他是真神，是活神，所以呢，我的心就被他溶解了，然后就信靠他，然后就每天很喜乐，很喜乐，然后每天读经、祷告、跟他说话、写灵修笔记。这些。
那家人有发现诶，你的状况有好转，有变得不一样吗？
应该是有，可是他们很迟钝，没有什么感觉。
嗯，
因为我当时得忧郁症的时候，我也没有跟他们讲，我是瞒着他们的。
所以他们其实当下在生病的当下，你的家人是不知道你睡不着吃不下的一些状况。
他们不知道。
哇，我们听到周美玲姐妹的故事，其实这真的很令人同情哦。就是忧郁症需要很多的被理解，那同时在病症的状况之下，其实也需要被照顾。但是她其实一直都自己承受这一切，就算是吃不下、睡不着、心力憔悴，但是却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到了教会以后，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你一起，有可能有团契生活等等的，这个有让你的这些就是外在的状况有变好吗？
其实我信主之后有参加小组，有参加团契，但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忧郁症又发作了。
嗯，
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对神不是很了解，所以我那时候得忧郁症又发作的时候呢，我就不读经不祷告了、
嗯、
我就不跟神对话了。
嗯，
啊，那时候是这样子的光景。可是后来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我自己慢慢的领悟到，就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并不是要病得医治。如果神他要我病得医治，其实他可以刹那之间就使我病得医治。那他让我病这么久，那我相信他有他的旨意存在，他有我要走的道路存在。所以在这么多年的当中，我终于体会到说，其实信耶稣是在走一条跟随耶稣走一条成圣的道路，然后将来回到天家享受永恒的生命，这是我的认知，这样子。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上一段的节目中，周美玲姐妹她分享到，她在得病以后，她其实经历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其实信仰对于她并不是一个说，哦，耶稣，我信了你， 你要马上医治我，让我痊愈，而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是，就算他在病痛当中，但是他有着信仰，他可以度过他的人生，耶稣可以陪伴他度过他的人生。就算他的整个一生是在有病症的状况之下，他还是愿意接受他的信仰是这个样子的。他其实也跟我们分享了，在小组里面他感受到姐妹对他的温暖哦，跟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在他生命中其实是最惨淡的时候，最不堪的时候，姐妹愿意包容他，包括生活状态非常的糟糕，非常的脏乱，但是那个时候姐妹其实都还陪伴他，甚至可以帮他一起来整理家里。我想问一下美玲姐妹，在这个过程中，你身边的基督徒在你信仰人生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
因为我在得忧郁症的时候，我比较不愿意面对人。
嗯，
那我唯一可以接纳的就是我的小组长。
嗯，
那他，我就接让他可以进我家的门，然后他帮我整理那些厨房那些虫，让我很感动。
嗯，
然后有时候他会煮菜做鸡汤，或者是一些使我比较有营养的菜过来，那我先生看到了，我先生也很感动。
嗯，
他说世上怎么有这样的爱呢？嗯，他说自己的家人都做不到了，那为什么外人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先生被他深深的感动。
嗯，
所以连续好几年好几年，每年的中秋节他一定要送那个雪饼给那个我的那个小组长。
是，
他有一次跟他的家人讲说，因为我们的住处就是离我公婆的住处不是很远，那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说我需要吃饭。我妈妈跟我讲说，我妈妈因为她要带两个孙子，她跟我讲说，女儿，你要坚强，吃白饭也可以，她叫我吃白饭就好了。然后我先生跟他的妈妈嫂嫂讲说，外人都比你们好，就是因为他被那位姐妹感动。
嗯，
对，可是我感谢神，就是他陪伴我九年多，那九年多之后呢，我的身体慢慢健壮起来，我就去参加那个查经班，有诗歌还有祷告会，然后我的身体就慢慢健壮起来。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忧郁症老是离不开我。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回到了教会，然后感觉应该小孩也长大了，以前做媳妇做妈妈的压力也渐渐减少，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那个时候第二次第三次这个忧郁症复发的时候，这些压力从何而来呢？还是它就是一个病，然后就像感冒一样又回来了？
我觉得它好像就是一个病，就是可能就是血清素又不够了吧，还有就是季节交替也会引起。
嗯，
但是我已经不在乎它发病了。
嗯，
因为我都跟人家讲说我是忧郁症的战士。
嗯，
我要跟他奋战到底。
嗯，
我不会怕他，他来我也不会怕他，因为我有耶稣，我有医生，我有药，耶稣可以用医生使用药物来医治我。
嗯，
所以我这样子也算是得医治了。
嗯，那在这些复发啊状况之下，你有没有曾经信仰动摇过？就是觉得说啊，上帝，我好不容易好了，但是你怎么又让这个病来，然后反而更恐慌的经验呢？
那样的经验是在信主的很早之前会有那样的经验，可是越信主之后，我就越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我刚刚跟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然后走成圣的道路，将来回到天家享受永恒。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有这个样子的体悟呢？
其实得到忧郁症的人呢，他们都会觉得我啦，我自己本身都会觉得有一点羞愧，会觉得很丢脸。但是慢慢慢慢的，我觉得 当我在读圣经，我觉得神好像慢慢的就帮我开启了这个，因为神不是要我们，他说有一条路是大的，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但是有一条路是小的，是窄的，进去的人也少。所以我就在那个经文当中，我就觉得说，主啊，难道你是要我走这个窄的路吗？
嗯，
但是我不怕，为什么？因为耶稣牵着我的手走，
嗯，
他不会遗弃我。所以主日有跟我们教会的姐妹分享，就是说我不会抛弃耶稣，无论我病到什么样子，我都不会抛弃耶稣，因为我知道我要走的是成圣永恒的道路。
嗯，您除了再度发病以外，在信主以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这些困难就犹如你以前刚结婚种种的不适应，或是遇到你说丈夫可能无法理解你，甚至冷落你这些的，有没有遇到这些生命的挫折，然后让你其实遭受很大的打击？
我觉得我感谢神啊，一开始我先生他没有办法接受贷款他要扛，所以他对我有误解，他对我不理不睬。可是我觉得神也在他的心中动工，他现在啊，每次我去医院的时候啊，他都开车载我去，他都陪我去看医生，虽然他的耳朵重听听不到，可是他就是坐在外面等我，我自己进去看医生。我觉得神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
嗯，
对。而且我先生后来他也跟我讲说，他说老婆，我觉得你买这间房子是对的。
嗯，那这个你遇到身边的人哦，我们现在讲到说你回头看你的先生，同样我也想问哦，就是你曾经是一个公主一般被呵护的一个经验，但是进到了这个家庭之后，当你现在面对到那些曾经给你很大压力的人，包括你的先生，刚刚可能有提到你的妯娌、你的婆婆这些人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面对？当你有了耶稣之后，你怎么样面对那些可能曾经带给你压力或是伤痛的人呢？
其实我对他们都没有埋怨。
嗯，
因为从小我父母就是教我们说，嗯，有度量才有福气。
嗯，
所以他也教我们说，吃亏就是占便宜。所以这些话从小都在我的脑海里面没有忘记，
嗯，
所以我不会去怨恨人。我当然愿意饶恕人，但是因为没有接触哦，所以我就知道说我有饶恕他。可是如果是有接触的，我就知道说哦，我饶恕的还没有彻底。
嗯，
比如说是我先生。
嗯，
当我跟他有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苦毒啊、忧伤、自怜、怨恨又浮上来了。
嗯，
那我就知道说，哦，天哪，主啊，我不要这些，请你把这些挪走，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完全的饶恕我先生。
嗯，
因为当我不饶恕我先生，神也不饶恕我。
嗯，
对。
在这个饶恕的状况之下，我想这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哦，因为你在选择需要饶恕的那个瞬间，其实是你怒火最大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胜过或是没有胜过的时候呢？
刚开始比较不容易胜过，但是慢慢的越来一次、两次、三次，哎，彼得叫我们说做妻子的要安静温柔。所以呢，当我先生跟我有冲突的时候，我就选择安静温柔，就不讲话，安静下来，然后那个气氛就会慢慢淡下来。
嗯，
所以我觉得圣经真的是一本我们人类的说明书啊，
嗯，
它里面所写的真理，只要我们愿意照着走，我们真的是蒙福的人。
嗯，
因为当我看到 圣经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高兴地跳起来，因为我觉得主耶稣你可以向我显现，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一直在期待主耶稣向我显现。
我想对于忧郁症的人而言，其实可以有一件事情让你高兴到跳起来，这也是很稀少的事情哦。但非常感谢主，是神的话让我们的周美玲姐妹她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在您过去的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时刻是你曾经很忧郁，很想要放弃信仰，觉得这个信仰给你的是也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枷锁，你信不下去，然后又是什么让你可以坚持到现在啊？
我在民国97年的12月25号跟我先生吵架，因为那一天是他的休假日，他没有带我出去玩，反而约他的同事去看房子，所以我就很生气的把遥控器丢在地上，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回我一句话，他就说，我每天都让人提心吊胆。这句话呢，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句话呢，我就把药整理整理，把家里的东西，就是一些文件什么，把它整理好。因为那时候我女儿是高一，已经15岁了，我那时候认为我可以放手了，我可以走了，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些药，开车到那个新屋，我边开车我边哭，我说耶稣对不起啊，秀友对不起，妈妈对不起，什么还有谁对不起，我对不起了很多的人，我唯独没有对不起我先生。然后我就开到新屋那边，我用了两罐矿泉水，我吃了281颗的药，吞下去，好不容易吞下去，然后我就把安全带，我家是休旅车，有后面三排是三人坐的，我就躺在那里安全带绑起来，然后我就跟耶稣说，主耶稣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请你原谅我，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然后我就睡了，睡了之后呢，隔天有人报警发现，就弄破玻璃把我拖出来，就送去新屋的那个逃疗急救。然后很特别的是，我喝了两瓶矿泉水啊，一天一夜我没有尿，我也没有便便，我觉得神保守我，让我非常的干净，没有很羞愧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子被送去急诊，然后那个医院说这个他们没有办法，他说赶快送逃疗，桃园的那一所医院，结果他们就把我救回来了。那我先生跟我说，我好高兴你被救回来了，我就跟他讲说，我一点也不高兴。
在这个情况之下，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就是甚至自杀，那是怎么样子信仰在这个过程中又挽回你呢？
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眼睛闭起来，我看见耶稣抱着一个女人，就是我，长头发，两只手垂掉下来，然后从一个很暗的地方，耶稣一直很快步的走，面色很凝重，一直往前走，我就知道说是耶稣把我从阴间救起来的。所以自从那一次看到那一幕图像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会再做第二次。
曾经放弃自己的生命，我觉得生无可恋，可以一了百了的状况之下，那你知道耶稣他紧抓着你，你不愿意再一次放弃你自己的生命，但你现在其实相对而言，你过得算是拥抱你自己的生命这样子，你学习开始去看到人生一些值得留恋的地方，值得喜乐的地方。这个过程你觉得信仰帮助你怎么样子有这个过程的？
我觉得这个信仰就是带给人家希望的信仰，在苦难的当中心存盼望，神会为我们开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承受得住。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在受苦的听众朋友当中，我希望你们都来信耶稣，耶稣真的可以带领你们走出那个死因幽谷，可以带领你们走出那个无望绝望而到盼望的地步。
我们最后讲到了无望绝望，我同时也要问一下我们的周美玲姐妹，刚刚讲到说信仰给人希望，但我相信许多忧郁症的朋友们，他们也很怕拥有希望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也知道许多的希望其实背后有的换来的可能是再一次的失望，反而他们对生活不敢有任何的正面的想法。请跟听众朋友分享耶稣是怎么样子，就算你的人生可能还是有不如意的事情，我相信直到现在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完全能够顺你的心，但你是怎么样子可以维持这种新的眼光新的乐观的方式呢？
就是耶稣他是唯一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当您走不下去的时候，就跟耶稣祷告，就如同在这24年当中我走不下去的时候，那个要跳楼的意念很强的时候，我总是跟耶稣讲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这个是一个最有力的祷告，最短的祷告，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想要让听众朋友们，就是你们一定要试试看，不要放弃，不要轻言放弃，而且不要羞愧，因为有药有医生，我们就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不需要羞愧。就像高血压的病人也是要吃药啊，难道他们可以用意志力就不用吃药吗？糖尿病的病人也可以用意志力就不用吃药吗？那为什么忧郁症的病人必须要靠意志力来不用吃药？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我认为这个病名取错了，应该要取血清素不足症候群。因为用忧郁症这三个字实在是打垮了所有得到忧郁症的病人，让大家都非常的抬不起头来，很羞愧，也得不到家人的认同，因为家人也甚至会误会说，你就是想太多，你就是懒惰，不做事，很多负面的批评。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是不是需要改一改呢？
是，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可以听到不只是我们的美玲姐妹对生命的一个回顾，他也同时对他生病的这个历程，他有一个不同的想法，他也在节目当中分享。今天非常感谢周美玲姐妹，她来到云彩飞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周美玲姐妹她的生命故事以及她生病的历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特别是罹患忧郁症的朋友，可以有很多感动还有盼望。 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听众朋友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里，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 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